我们上一次上到书本是178页啊，就是杂含大正212经啊，书本是178页。那上一次讲到这一部经主要讲到的是佛陀说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一种修行者啊，就是有一种比丘，佛陀是不需要跟他讲不放逸，那这个就是阿罗汉啊，就是已经断尽烦恼，所以他不需要佛陀再给他叮咛不放逸。那其他的啊，就是阿罗汉以下的所有的有学圣者，那我们凡夫是更加不用说了哈。其实这经典第二段是提到有学圣者，佛陀就会叮咛他们，就是要不放逸啊，就是要赶快漏尽解脱。那凡夫肯定是要的嘛哈。那最后的一段啊，最下面呢有一串的语词形容说，这些我们就是会放逸，主要就是在跟进式的过程会产生喜贪啊。那这里倒数第五行啊，二四啊，第四行就是以不喜、不赞叹、不懒惰、不细着住，所以要专精慎静，身心止息。这个身心止息呢，我再补充讲义有给大家的，有没有？在补充讲义的201页这边啊，我有给大家身心止息。我找的是这个庄春江老师的注解，201下面啊，下面有找到吗？啊，身心止息。你看他这里的解释是说，南传呢巴利的对应经是提到身以宁静成为无激情的，他这个无激情这翻译比较奇怪，所以他后面呢有注解哈，就是菩提长老的音译呢是身体成为安静并且没有苦恼。那第二段呢，这里就提到说破次犹豫，就是相应部的注解书啊哈。破次犹豫好像不是啊，破次犹豫好像是长部还是中部的注解书啊，显扬正义才是相应部的注解书，应该是中部啊哈，中部的注解书破次犹豫哈，马吉嘎尼盖亚。他这里的注解是名声还有色声，就这里的身心止息呢，就是指我们的名色，就是指五蕴啊，我们的五蕴离开烦恼，所以就是身心止息。所以身心止息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的活动，它主要是指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所以这里所讲的宁静呢，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静态啊而已，它还包含就是没有烦恼的部分。所以我们一般如果圣者他断尽烦恼，所以他身心宁静，那这种宁静或者是身心极静啊，它代表的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啊。所以它不是只有不讲话这样子的极静而已哈，它是完全没有烦恼。那第二个名词呢，就是一心啊，一心在我们的杂含经就是心安即住不忘常定一心，有没有？这里的一心就是我们补充资料的201页的最下面一心啊，它有时候翻成专精一意，专精一心啊。 那所以在巴利藏呢，他们就翻译为新意境性，就是新的统一。新的统一其实它就是翻译为入定啊，禅定，叫做心意境性。心住在一个所缘境，所以叫心意境性啊。它没有两个所缘，两个所缘就不是入定了啊。入定只有单一所缘啊。那杂含经还有另外一个用词，就是接下去经文提到无量法喜逮得第一三昧正受，有没有获得第一殊胜的三昧正受？这里的正受呢，就是等智，啊，就是入定的意思。就是在补充资料202页，有没有？202页的第二段这边，那我也有把正受啊引出来哈。正受呢，在巴利就是 samabadhi 啊，就是等智，就是入定的意思，就是已经达到定境了，嗯，成就了。成就了，啊，所以他就是进入了定这个状况才可以称为正受，啊，那这里的正受或者是等智呢，它可以范围是可以很广的，它从九等智，啊，就是四禅四无色灭受想定这九个，啊，九次地定全部都可以称为等智，啊，全部都可以称为等智。所以如果按照杂含经来说的话，就是身心没有苦恼，那保持在一境当中，不管是会解脱、具解脱，其实那保持在一境，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的能力哈。然后还有无量的法喜，然后能够很容易的证得禅定，终不退减啊，随于眼色啊而起烦恼，所以。如果是不放逸的话，我们才能够不随这个眼色恶法产生烦恼，啊，那上个礼拜我有不是上个礼拜，是上上礼拜，啊，我有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我有一点点记错那个经的名称，就是我在讲这个补充资料201页的地方，我有举了那个大圣大庄严经论，有没有？我写在黑板上也是写大圣庄严论经，是吗？啊，但是我回去，因为我名字记错，因为两部经的名字哈是很接近的。其实我讲的那个故事呢，多闻的故事呢，是大庄严论经。我有写在黑板，你们可能忘记了哈，有啊，啊，他的经的名称叫做《大庄严论经》，这一部经是马明菩萨造的，是马明菩萨写的。他另外一部经名称很相似的，就是《大圣庄严经论》，有一个大圣，有两个字在前面的，这个是无着菩萨写的。啊，所以是两本不一样的经，一个是大圣庄严经论，这个是无着菩萨写的唯识啊，唯识的论。那如果是大庄严论经，这个是马明菩萨写的啊，所以是差很多的，不同的经来的啊。所以我引的那个故事呢，就是啊，大庄严论经，我引的是马明菩萨啊。好。那这个是一个小订正啊，口误啊，嗯，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进入新的经文，请看书本179页啊，179。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经是二义三经啊，二义三经。那二义三经这里，佛陀跟比丘们说。我要给你们开示二法啊，这二法呢就是眼还有色尘啊，就是根还有境这两个，眼色耳声鼻香啊，一直到意法。那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身处哦，这两个，因为待会下面哦还会出现这个身处这两个，身根还有 这个净啊，就是触。那这种种的恶法就是十二入嘛，哈。若有修行者作如是说啊，那如果有人啊认为这样说啊，恶法不应该这是这两个，那佛陀说，这种人呢所讲的恶法，他就不是他所能够认知的境界，就是自己虚拟出来的空洞的思想。那佛陀所讲的恶法，这恶法是我们能够亲身经验，而且是每时每刻我们都是跟对境的一种认识而产生的烦恼，所以这恶法是我们应该要着力的地方才对。那经文的中间有提到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眼根对色尘会产生眼识，那三识合合有触，有没有？触之后呢有受。那接着呢他就说，若于此受即灭未幻离，就是对于这个受的这一种即灭啊，还有未幻离，如果没有了知，我们就会有后面的烦恼出现，众贪欲深处，嗔恚深处，戒取深处，我见深处，还有诸恶不善法，这个就是烦恼的产生。所以这里有深处两个字，有看到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恶法哈，这恶法其中这个深处呢，就是在受的跟净识处啊，然后产生受，在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这种烦恼的深处产生啊。如果说乐受，我们就会有贪欲深处啊，如果是有嗔，那我们就有如果有苦，我们可能就有嗔恚的深处啊，其他的啊，戒取，还有我见，还有诸恶不善法都是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在受的过程啊，处受的过程里面，如果没有如实了知，我们就会有这些烦恼的滋生啊。所以这部经的重点大概是这样哈。那所以它的这个处呢，深处呢，成为我们接下来的经它会出现的，就是我们要断烦恼呢，在杂阿含经很奇特哈，它跟相应部有一点不同。在杂阿含呢，它说是处灭，那所以烦恼灭，三世合合处，那个处灭的话，那烦恼就灭。但是相应部不是这样，相应部是爱灭，所以才会烦恼灭啊。待会我们看到后面的经，大家就会知道啊。OK，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啊。复次，眼缘色啊，就是眼睛眼根啊，缘到这个色尘产生眼识啊，三世合合处受。那这个受呢，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了知它的即灭未幻离，即就是升起嘛哈，灭啊就是消失啊，未幻离就是它的过患啊，出离。如果如实了知，就不会种下这种贪嗔戒取我见恶不善法的种种啊烦恼，那这个就是解脱。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就是从处的地方我们要留意，因为它会产生这些深处啊。从受那边我们要知道了哈，处跟受这两个要知道。那因为如果不如实了知，后面就会产生这些烦恼的深处。这部经是有一点特别的哦，它有深处这两个用词啊。好，我们来看180页啊，书本180页，二义四经。那佛陀告比丘说，有两种因缘产生识啊，就是根境产生识。第四行，眼根对色尘的因缘产生眼识啊，彼无常有为心缘生。所以这个无常有为心所缘生，这个是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上过了的，就是它都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因缘所生的法。那所以根净和合产生事，这个全部都是根无常，净无常，事也无常啊。那所以呢，若色眼识无常有为心缘生，这三法和合所产生的触就会有触以受，受以思，思以想，此等诸法全部都是无常有为性所缘生啊。那接下来那一句呢，它应该是漏了一个字啊，所谓触想思，有看到吗？它应该是漏了一个受啊。你看上一行有吗？触以受，有没有？受以思，思以想。那它下一行呢，就是触想跟思，它应该是漏了受啊，感觉上经文是应该是漏了受啊。上面是触受思想，思心所就是行运啊，思心所就是行运。那下一行呢，它是触受想思，它有一点点颠倒，对不对？啊，倒过来，这两个有点倒过来。这个我有给补充资料大家的，因为这一个翻译是有一点啊、思想的啊、说明啊，大家看补充资料202页啊，第啊、中间我有引了这个杂含二义四经，就是我们书本的这个经文，有看到吗？那这一个划线的地方就是刚刚我念的了哈，触以受，受以思，思以想啊。那所谓触想思，那这里大家可以加一个受在里面哈，触受想思啊。那这一个次第的发展呢，心所的发展，下面我有画了两个图哈，它比较是倾向于第二个，就次第义的部分。那次第义这个呢，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会把那个句声写在里面哈，那个句声应该要把它拿掉比较好啊。如果是啊、重视次第义来说的话。次第义，那它就是触过来什么？触受想思啊，五变形。那这个思呢，其实就是行运里面的思心所哈。行运有很多思心所，但是造作。就是思心所，那这一个次第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变形哈，它少了一个作意而已嘛哈，触受想思啊，那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的认知过程里面是，这后面三个就是五蕴的三个心所嘛，受想行啊，所以这三个呢，其实就是啊、我们一般讲的心所。那这个触呢，在有一些杂含经的经文呢，它是用是触的。在导师的书里面哈，我们应该不晓得有没有引出来给大家看。它有一些啊、好像是有部的论点，他们有把这个是触呢是放成是一个语词。所以如果是按照五蕴来说的话，是触然后就受想思，这个就可以解释这四个无色蕴、啊、所以我们在认知的过程，这里就是根净和合产生触之后呢，我们会有感受，会有种种的印象、啊、概念，然后才会有造作。那这个就是次第义，那这个就是杂含第几经啊，二义四经哈，杂含二义四经 ，OK。但是它还有第二种次第，就是具生义。 就是因为这部经我有跟温中坤老师讨论哈，那下面这个就是他提供的，他对应的经就是相应部 35.93， 有没有？从这个巴利文来看的话，它就是处以受，处以思，处以想，也可以翻译为处者受，处者思，处者想。那如果对应我们杂含的话，他说也可以对应到306经、啊、你看306经划线的地方，根茎是和合产生处，处俱生受想思，有没有？这三个、啊、你看后面他还有一句话说，此事无色蕴，眼色此等法名为人。好，那我问大家哈，四无色蕴是哪四个？四无色蕴是哪四个？受想行识，对不对？四无色蕴，那所以四无色蕴是受想行识，那加上眼就是色蕴，眼根嘛，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眼耳鼻舌身，这个是属于色蕴，加上四无色蕴就是五蕴嘛，五蕴再加上色尘就是净、啊、就是六净，此等法全部加起来就名为有情。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些法当中和合而有人想、众生想，有没有？受者想，就是从、啊、这个五蕴 啊还有呢这个外境和合而让我们有这个人想、众生想、受者想，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这种元素当中产生和合相啊，和合相。那这里的经文就是处俱生受想思。那我画的表格呢，就是俱生意呢，就是处俱生受想思，它可以跟巴利对应的相应部的经文是差不多。俱生就是同时生，同时生，所以它就是处，然后它可以生起受，还有受思想，是吗？受想思跟受思想是一样的啦。它这一个的，它这个俱生的意思是没有分它的前后次第的，它只是说这一个处可以对应受，处可以对应想，处可以对应思，所以每一个呢都是要有处来帮忙它产生的因缘、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人会产生印象，比如说哎，我想到他，哎，奇怪，好像这个某某人，我的想运、啊、我的这个想的功能出现，但是我也是要触到那个所缘，我才有这个印象出现嘛。所以每一个、哦、不管是受想思，它都有可能就是一定要借通过这个触才能够产生作用，所以它跟这里的情况感觉上有一点点不同，对不对？这个是触之后呢，后面才这样子产生，但是这一个情况，这个这里的触呢，它是可以同时啊、它不是重在说明次第，它是重在说明它的处的功能可以跟其他的连接、啊、所以在杂含经还有相应部，他们就是部派论师呢，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经文，所以就会有啊，怎么讲啊，有这种部派的思想产生、啊、你知道 这两个有什么部派的思想产生吗？可能你们比较少、注意到哈，一般人比较少注意到，就是在导师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一个部派的思想，这一种次第说它就是称为心流，很像流水，上流一直流流流到下流，所以我们的认识过程呢是从面对触对境界，然后感受，然后印象，然后造作，这个就叫心流，就是我们心认识的一种、流动的、作用的过程。 那这一种同时生呢，有时候部派呢，他们就是认为这个就成为新聚。在部派就是有这两家不同的说明，这个聚就是同时有同时生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人，那处对这个境界，其实我们任何的情况呢，五变形它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善心所、恶心所、五变形它都全部存在。触受想作意，触受想思，所以这触作意、触受想思这五个呢，其实它没有好坏的嘛，没有好坏的，它只是伴随其他心所而生的嘛，所以它就是你只要有心所产生，它就这五个一起伴随你产生，对不对啊？所以叫做变心所嘛哈。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时候部派呢，它就是争论，就是心所有时候它是聚起的。啊，就是有这两家说法，啊，这个比较细了哈，我们点到就可以了啊，好，再来我们如果心流的话哈，一般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那个心流啊，就是我们如果触对境界，我们产生感受，感受之后我们会有印象，才会造作啊，如果要举例子是很多可以举的哦，啊，因为阿含经很多都是谈心流的感觉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书本，看书本二义五经啊，180页二义五经富罗那经有没有？好，那这一部经呢是富罗那比丘去找世尊啊。那佛陀他问佛陀说，世尊说现法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那到底这些名词，佛陀啊，你讲这些名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呢？那佛陀就跟他解释了啊。佛陀说眼见色啊，眼睛啊，眼根看到色尘，觉知色啊，能够了知色，觉知色贪啊，就是你能够知道说，哎，这个境界呢对我产生贪了。好，我们看181页哈，我此内有眼识色贪，我自己的内眼识呢有色贪了啊，我对于这个色贪如实知，富罗那这个啊就称为。现见法啊，就是，眼睛看到色尘，觉知色，觉知色贪，然后你如实了知自己眼色、眼视色的时候呢，有贪啊，这个就叫做现见法。所以大家把现见法圈起来哈，所以它的第一段呢，感觉这个现见法这个语词呢，它比较着重在杂览说的。杂览啊，就是如实了知杂览法，我的眼视跟净视合合，我对于色尘产生贪了，如实了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如实了知杂览法。从经文来看的话啦哈，好，那下一段呢，佛陀说什么叫做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那全部的语词呢，佛陀是一起讲的，后面的这些语词，那这一种呢就是如实了知清净法，上面是杂览法，下面是清净法。好，所以你看佛陀解释说，眼根看到色尘的时候觉知色，但是它不起色贪觉啊，这里的经文，哦，它漏掉一些字啊，所以我有给今天的补充资料大家啊，我们看补充资料好了，因为这本书的这一部经它漏掉很多个字啊，不晓得是它改还是漏掉啊，但是我去查了之后就觉得不是很好啊，这样跟动经文，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讲义215页有吗？ OK 215页哈，最上面你看二一五经有没有？这个是第一段，是我查导师的汇编的标点哈，所以你看划线的地方，富罗那眼见色疑，觉知色，觉知色贪，有没有？这个就是啊，刚刚我所讲的现见法，这个就是如实了知杂染的情况。那第二段呢，什么叫做灭炽然不待时，一直到缘自觉呢？佛陀说眼见色疑，觉知色，不起色贪觉，有没有划线的地方啊？不起色贪觉，然后不起色贪觉疑，好，你看下一行划线的地方，觉知色，不起色贪觉，如是知色，不起色贪觉，如是知，是名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如果按照这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眼睛面对色尘的时候呢，觉知这个是色法，但是我不对这个色法，我不产生贪的烦恼，贪的寻思，我不产生啊这一种贪婪的寻思，我如实了知它。我对于色法不起贪觉，那这个就称为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所以如果你从杂含经的经文来看的话，第一段即此现见法这一段呢，它比较着重在如实知杂染法，第二段呢，这个比较像是如实知清净法，有没有？它没有产生杂染了嘛，所以这个灭炽然就是灭除烦恼的产生啊。但是这一个呢，跟相应部的注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杂含经这个也是很奇特啊。那再来下面呢，有一个圈圈，也是二义五经，有看到吗？就是我们补充资料这边有找到哈，哎。教室这一套书里面呢，它这里的标点跟导师的标点有一点不同。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哈，第二行，眼见色疑，觉知色，不起色贪觉，如实知色，不起色贪觉，如实知，是名灭炽然不待时等等。所以导师的标点呢是色呢是连在后句啊，但是大陆的这一套书啊，杂含教室呢，他把那个色呢连在前面这一句，如实知色，有看到不同吗？有哈，所以这个就是标点，好像每个人的标点的方式有点不同啊，所以我是给大家参考哈。不过这几个语词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是非常重要，在杂含也是很重要啊，就是现见法，一直到缘自觉啊。所以我下面呢引了好几部经给大家看，大家看杂含550经有找到吗？550经，这个就是提圣弟子意念正法，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六随念哈。念于佛陀，念于正法，这个就是法随念啊。念于法怎么念呢？那念佛陀所开示的法还有戒律呢，能够让我们离诸乐恼，非时通达。非时就是上面的不待时，非时就是随时都可以证悟啊，它没有限定场所时间啊。非时或者是不待时，然后通达急于现法缘自觉悟，所以我们意念法随念呢，就是在阿含经有教导我们说，法随念就是要思维佛陀的法律，能够让我们远离烦恼。那我们意念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起贪嗔害三种恶觉，那如此的话呢，圣弟子就能够离杂染心。 什么叫杂染性？他说就是五欲功德、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功德。五欲它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功德啦，这个这里的功德呢，姑纳呢就是 五种欲。这个功德它有另外的一个解释呢，就是种类、啊、所以五欲呢在巴利文就是五种欲，色声香味触、啊、这五种欲如果远离贪嗔痴安住正念正知，倾向于涅槃，这个就名为佛陀所见的能够让我们远离苦处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法随念。所以我们佛随念、法随念，法随念就是意念佛的法能够带给我们清凉、啊、通达源自觉悟、啊、好，再来下一部经有提到五五四经，有没有？五五四经是迦旃延所讲的，也是一样哦、啊、你看四不坏境修习六念、啊、一指四不坏境修习六念，念法功德就是、啊、现法离诸乐恼，非时通达缘之觉悟。那杂含九义二经也是如此，用词差不多、啊、不尽相同。但是在阿毗达摩呢，他有解释蛮多的，像最后一笔资料就是法蕴逐论，其实我没有把全部的文引出来、哦、它的文很长哦，它每一个呢都去解释哦，现、善说现见无乐应时引导静观智者内证、哦、它每一个都解释得 很永长、啊、好，我们看二一六页、啊、那应顺导师呢针对这一个呢有就法蕴逐论的用词呢有做了一些白话的注解啊，那引给大家看。其实这一个资料我有引过给大家的哦、啊、应该是有给大家看过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白话哈。导师说法达玛就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佛弟子念法或者是于法正净啊，没有疑惑。于法正净就是四不坏净嘛啊，佛法身戒四个，第二个就是于法正净，念法就是六随念的第二个、啊、就是法随念。这两种的法在杂含卷二十，这里所引的卷二十呢就是我们前面一页所引的五五零经，杂含五百五十经的经文、啊、佛陀的现法律离诸乐恼等等源自觉悟。在玄奘的法蕴逐论呢就翻译为善说一直到智者内证、啊、导师略为解说，导师解释的其实是蛮好的哈、嗯、但是我觉得啦哈，论师的解释导师的解释都很好，但是跟杂含经的经文我们刚刚的那一部经文我觉得有一点点差距哦，215经那个定义有一点点差距，所以可能、嗯、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定义，我在想哈、嗯、好，我们来看导师的白话哈。刮胡一善说，佛的法律为什么被称为善说，就是因为佛说法是善巧而说，恰如其分。恰如其分的意思就是佛陀面对的众生如果他是贪欲很重，他就跟他讲不净观，就是恰如其分，也不会说你不喜欢听的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知道吗？很唠叨啊，每天都重复的啊。那这个就是佛说法被称为善说啊。第二，什么叫现见呢？现见就是现身能够觉悟啊，能够悟见啊，不必等到来生。无乐就是清凉，反面就是清凉、啊、安稳、啊、就是圣道呢跟烦恼不相应。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有清凉的感觉，你们有没有清凉的感觉？还是越学越苦恼？所以它是清凉的感觉、啊嗯、第四呢就是不怠时啊、就不时或者是应时，就不受时间的限制、啊、 随时都可以记录、啊、所以你看古代的很多觉悟的人、哦、他们都是、茶杯破掉啊，扫地扫地啊，就误入、啊嗯、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模仿、啊、你是不一定能够觉悟的、啊、因为他这个误入呢，他是你要观察法，你要有思维法才会误入的，你不是外向跟那些觉悟的人这样做、哦、就能够觉悟的，不是 啊， 啊，所以你不要去 有样学样这样、哦嗯、应该要重视他内在对法的观察、啊、这个才是重要、啊、第五，引导。引导的意思就能够引导我们通达圣道的能力，所以我们学习八正道啊，学习种种的五蕴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达、啊、解脱的。静观、啊、就是随顺如实之见、啊、智者内证、啊、就是佛弟子都能够自觉自证、啊、不必别人来印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知道、嗯、所以法不是别的、啊、导师说是从圣道的修习而来，现见缘起跟极灭而自觉之证。那相应部呢，对应的相应部下面我做了这个表格给大家，庄春江老师的整理。那在相应部呢，它是有六个语词，六个语词就是、啊、我们一般皈依法，皈依法就是用这个、啊、用这个经文、啊、被世尊善说、啊、第一个相应部右边、啊、表格右边这个、啊、挂弧一，被世尊善说的法。第二呢，直接可见。第三，即时。第四呢，请你来看、啊、就是它不是什么神秘不可人知的东西，它佛法呢是真理、啊、你请你来自己来看来体验。第五呢，能引导我们处理烦恼。第六呢，应该被智者各自体验、啊、就是学习的人可以自己体验、啊、你不一定要相信我，你可以自己去体验、啊、那对应杂含的话呢，这个庄春江老师也有给我们对应了哈，就是二一五经，就是还有五五零经。但是对应杂含的话呢，感觉上也是六个语词、啊、有时候五个语词，最后一个对不起来，有没有灭炽然，就是离诸热恼，这个、对不起来。然后相应部有的善说、啊、杂含也没有、啊、所以、都是五个语词或六个语词，但是、不尽相同、啊嗯、那这就给大家参考、啊嗯、所以我们如果说别人问我们说哎，学习法，学习佛的法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可以用这六个七个的语词来解释。佛陀教导我们的法是现身就可以体见的，随时都可以、啊、他不一定是说你要穿上海青、啊、要洗完澡才能够觉悟的，没有、啊、就你随时随地你有觉察能力你就能够断烦恼，所以他是随时、哦、就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哦、啊。那你可能会说那师父我们在上厕所可不可以 啊， 啊也可以 啊， 啊他既然说什么地方都可以当然就是可以、啊嗯、那睡觉可不可以，可以、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啊、不待时、啊、好，那这个就是二一五经的注解、啊、二一五经。好，那二一五经我们讲完了，我们会来看书本181页、啊、181页。那所以上面的经文有一些漏字啊，标点错误啊，大家自己修订了、啊、我不在这里讲了、啊嗯、好，我们来看216经大海经这个、啊、大海经这个。那这部经佛陀跟比丘说大海，什么叫大海，他说凡夫所说非圣所说，针对凡夫而说的。这个大水耳，这个大水耳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他不晓得有没有漏字、哦、这里就是大海小水的意思，大海还有小水，大海小水。 什么是圣所说海呢？就是圣人所说的海，跟净色、眼视、色仪、爱念懒着、贪乐、身口意业，是名为海。就是我们眼视啊，跟净视，那出对境界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贪着啊，这个就是造身口意业了，这个就落入轮回之海嘛，我们说对不对啊？轮回之海，所以圣人所说的海就是轮回的大海，它不是说一般的海水啊，凡夫才说大海，然后小湖河流、哦、但是如果圣人所讲的海都是指我们烦恼业力让我们在三界里面生死大海、啊、不断流转，所以他后面说一切世间阿修罗乃至天人都贪乐沉默，有没有？如狗堵脏，这个就是好像狗的内脏或者是乱草运，他意思就是那个我们的内脏的肠子啊，不是都搅在一起吗？大肠小肠搅在一起，然后或者是乱草运，乱草运就是这种草呢，它就是长成一团这样的、啊，就是很杂乱的啊，这种草。所以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如果跟净世有烦恼、有贪爱，然后有造作身口意业力的话，我们就会在三界里面不断的三界大海里面不断轮回，就是好像那个杂乱的草纠结不清啊，纠结不清。所以他这里用纠结缠锁亦复如是，有没有？这个是读锁，它是通一体字，就是锁头的锁，纠结缠锁啊。这一部经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有谈到业力啊，我们在杂含其实 很少看到业力的、哦、大部分都是讲烦恼，有没有发现杂含全部都是讲烦恼的，他不讲业力的、哦、但是这一部经他有讲到业力哦。一八一啊 OK， 那我们说海就是轮回的大海、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苦嘛、啊、然后他惑业苦嘛、啊、烦恼，惑的话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爱嘛、啊、他是用什么贪婪是吗？他用贪婪、啊、然后业是什么呢？身口意业，身口意业、啊、所以他这里其实所讲的就是惑业苦了，惑业苦、啊、所以我们会有这个三界轮回的苦海，我们讲、啊、所以就是惑业苦、啊、那就是这一部经到这里就结束了、啊、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嗯。